好，我们大家就我们继续我们的马可福音哈。那我说过一到第四章呢，基本上呢，它是有一个，就是好像它是连在一起，然后它的几乎是一个模式的这样子的在进行哈。等于说耶稣的每一天的生活，还有他跟会大家的接触啊，那他教训也好，或者是医病啊、赶鬼，还有呼召门徒。好，就是这整个四章你看起来的话，就是整个是连成一气的哈。那我们会把它整个做一个统合性的一个结论哈，在这四章之后哈。好，那我们继续我们的第二章。第二章的话我们上次已经把前面那段念过了哈，就是提到说耶稣在一个家里面，谁的家不知道。啊，有人说可能是那个彼得的岳母的家，好像前面提到彼得的岳母，但没有讲了哈。好，那他们这种房子呢，是那个屋顶是很，对我们来说是很简单的啊。他们上面那一层呢，有时候就平平的哈，平台，然后是很简单的，所以你会看到他把一个病人，把一个瘫痪的人从屋顶上坠下来。怎么一下子那么容易？因为它屋顶的那个的他们的建筑的结构呢是容易拆的哈，可能也容易补回去了哈。那他们楼梯是在旁边房子的外面，不是在里面哈。那基本上就因为说里面人太多了，然后你像一个摊子躺在一个担架上面要这样子拿进去，可能人家也不乐意让他过，人家都已经人都挤在那里了哈。这种情况我在中国其实我经历过有一段时间哈，每次去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小小一个房间啊，挤的哦，你们可能不相信哈，到楼上去二楼的时候，挤到那个，你感觉房子在摇，那个房主说赶快下去，不能在二楼了哈，那就有点类似这样，人很多哈，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有四个人。把那个摊子从上面拆了屋顶，把它放下来，就是为了要让耶稣医治他。然后上次耶稣，我们就念完那一段了哈。耶稣说：“你们的信，哈，因为他们的信。上次我们提到这一点哈，因为那四个人的信，那到底这是什么信呢？耶稣当他说他们有信的时候，他却从对这个摊子的赦罪开始，所以他说呢。”你的罪赦了，好，你们前面提到说，等一下哈，对，那个马可第二章哈，呀，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哈，这个第5节哈，见他们的信心，他们是四个人，好，然后就马上他回应的是说呢，他的信心就回应到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就等于是赦罪。好，马上针对他的赦罪。那为什么他瘫痪？那他们带他下来是要基本上我们都很认同，他是要让耶稣医治他，因为他前面很多很多他医治人的经历嘛。所以呢，这四个人是对耶稣的信心没有错，可是他们可能很大的目的是要让这个摊子让耶稣的医治。可是耶稣马上指向你的罪赦了，以至于下面就有一些文士。文士是专门研究圣经的，特别是律法的一些，叫做经学士，圣经的经，学问的学，经学士。好，那基本上神的律法从给摩西，然后到给各支派的长老，然后给还要放一个在那个约柜的旁边，然后这个还有立位。啊，是这样教下来的，所以基本上可能就是说，他们是有一个系统，摩西有一个原来的，然后后来就可能有抄下来哈，各支派都有长老哈，然后呢是文士是在他们的下面专门在研究也好，或者是专门在教导的老师就对了，叫做经学士，是老师。或者是解释的哈，有可能是这样哈，大概是这样哈。好， 那么这些是律法专家，律法就是那个讲时候讲的律法是旧约里面神的话，神的律例，神的典章，神的话。那么这些文士是专家，心里面有议论，没有讲出来，但是耶稣看得出来。好，然后在马太福音那里提到说，耶稣知道他们里面有恶意，等于说他们心里面有疑惑，有议论，可是已经转向对于耶稣的一个看不过去也好，或者是不认同也好，已经有对耶稣的批评了，可以这样讲哈。那基本上呢，如果这些文士、这些经学专家，他们愿意来听耶稣讲，其实是一件好事情。耶稣在讲教训的时候，在讲旧约的时候，我想他们都基本上都很认同，也很熟的。可是耶稣的行为还有对待人的方法跟态度，让他们觉得很不能认同。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哈。第一个，马上我们看到赦罪，就把他们惹起来了。他说你是谁，怎么可以讲这种健忘的话，超过你的资格可以讲的话。因为他们知道其实就是只有神可以赦罪。那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是要用牲畜来做赎罪祭的。那到了这个新约的时候，当耶稣一来的时候，整个就把旧约的还是留住哈，他的整个的神所设立的这个模式也好，仪式的话已经有转化，然后模式它的里面的一些框框架架的话，那么这些呢该有的那些还是要在新约里面，耶稣叫做成全，耶稣来成全这些旧约的时候神所设立的。好，那等一下我们要来谈为什么这些经学文新学士或文士呢心里那么过不去，我们说那么感冒哈，什么每耶稣一讲他们就哈，因为议论的话等于说有一些意见了哈，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来到马太福音，那个马太更是加强说他们心里面有恶意，等于说他们已经对于耶稣这种做法他们很不认同，而且都已经反感了，很反感了。好，那所以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哈，耶稣问他们说到底是哪一个容易，他说我讲你的罪赦了，或者说你的病被医治了，到底是哪一个容易，这个问题我们稍微来表达一下。当他们对耶稣有看法的时候，那么耶稣我们会发现啊，其实耶稣都不是说要去跟他们针锋相对，基本上都是他们先要挑战耶稣，然后耶稣会用一个很有智慧的方法来一方面化解危机，有时候他说好了，不要讲出去，我们走开，有时候是一个很低调的姿态，他就不要去惹到他们，好，他有他的一个，他知道跟他们面对他们的时候，他已经他们里面有恶意，有不好的意念，但是并不代表所有的法利赛人，这些专门在研究律法、很守律法这一群人，不代表所有人都像这样子哈。你看第一章的时候也是有安息日，有没有安息日赶鬼，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就没有人有讲话哈，那个都是大庭广众的哈。那天是安息日，一方面可能人比较少，但是也会传出去啊。可是呢就会有一群人，这个当中的一群人，因为这个经学士跟法利赛人呢，他们是在传统里面一个系列下来，就是我们讲的是保守的，很保守的哈，保守到一个地步呢，需要把神的律法，比如说一条律法，他们需要加很多规定来保护这个律法。到最后安息日的事情就是这样子，我们要守律法里面诫命里面第四条，守安息日为圣日，要归给神啊，那一条是唯一神，就是为神赐福的一条律法啊。那我说过，到了新约耶稣的时候，他没有说他要废掉律法，他是成全了律法， 可是对于犹太人的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经权士呢，他们特别是那一宗，跟那一些很世俗性的，等一下我们看有一个那个啊，耶稣召他做门徒的立位，就是马太了哈，那个立位的那个税吏就是马太，也就是写马太福音的那个啊，那个这个税吏，那他的话，就是他们眼中看为是罪人的那种人。那么一个罪人的话，什么叫做文学是眼目中的或者法利赛眼目中的罪人呢？就是不守律法的人。那讲他不守律法呢，还不能解释，是不守他们所规定的一些条例的人。他们的条例可以到，比如说呢，比如就像我们像孩子的哈，等于说你跟他说，你不可以啊、不可以啊、你不可以自己拿什么去吃啊，那他有时候就会拿去吃的时候，那你等于在一个在这个不能拿去吃的那下面呢，又几个规定，比如说呢，因为我的糖放在那个地方，你厨房都不能进去，类似这样就把它围起来，也为了让它不犯法，就用了很多条例啊。守安息日的事情呢，那个更是哈，听说好像有300多条啊，我忘记了，我上次有去特别去查去学习哈，在跟他们讲旧约的时候，但是我现在忘记
了。有600多条呢，是吗？
600多条，有那么多吗？有那么多？
还是600多页？我记不太清了，很多条，
好像没有那么多吧。
哦，不是安息日的，就是他们根据那个旧约，反正有
对对对对，条例啦，规定啦。规定有600多条，但是关于安息日的啦，三十几的没有到，不是光是安息日有30个以上了哈。比如说你不能啊、你不能耕种，那么耕种里面还要包括细节，包括什么叫耕种，就是耕种收割哈，就等于说你去田里面种，然后你收回来，那他们下面等一下后面说。把那个掐开麦穗，那个就跟耕种有关系了。啊，在他们的不能耕种收割里面呢，就会有包括你打开的那个麦穗那个壳，你就犯了安息日了。所以他们弄得那么细啊，那是为了要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不能干犯神的律法。这个是对他们的心里面的那个对律法的尊敬是很让我们佩服的哈。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们的义如果没有过于超过税，不是税吏，超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的话，那我们的就我们不要说哦，他们怎么样假冒为善，可是我们如他们守的是有他很重要的一个意义跟价值在那里，只是说他们守是用什么在守。他们是为谁守？他们守到最后，是不是跟神的目的相反了？因为神的目的，律法的总纲，旧约就已经讲了：尽心、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守律法的目的是要爱你的神，等于说神所爱的你也要爱，神所恨的你也要恨，啊，然后还要爱你的。以前是讲邻居，还要爱你的邻居。在旧约的时候解释说。你不能把邻居看成外人啊，怎么样对待外人，就是没有分别，这样没有分开说哦，私人私情或者是外人啊。那么来到耶稣，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尽心尽力尽意爱神爱主你的神，还要爱人如己啊，所以是落实在这个爱里面。可是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就是落实在他们的律法的条例有没有守，就好像拿一个条子上面12345 6就是打勾哈。我上次有跟你们讲过哈，礼拜天坐电梯的时候你不按你不能按的啊，因为你坐的电梯等于你坐的交通工具也不行哈。以前有一个人是谁，好像很有名的那个一个讲员，他说他小时候他的那个宗派也是很保守的。好像大卫包森，好像他说他小时候他要去教会，礼拜天就不能，他因为我们是守主日嘛齁，他是基督徒啊，守主日，他说他不能骑脚踏车去，只能走路去齁，不可以有轮子的，不可以，类似这样的齁。那这个都是一个很拘谨很保守的齁。那 现在重点不是在他们很保守，重点在他们尊重尊敬这个律法的时候，他们的律法里面没有神，可以这样讲。好，你们打开一下那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15章，翻到圣经马太福音15章8到9节。这个是耶稣对于这些守律法的人，可是律法是神设立的，却把设立律法的神搁在旁边，然后以守律法为他们的一个安全感的人的一个评语啊。马太福音15章8跟9节，
我来念吧。
好，谁？好的，好，念慢一点哈，慢一点。
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好的，好，在这里问题是什么？是枉然啊，你守这个是枉然啊。就像那个年轻的官，他去跟耶稣问永生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法利赛人这些文学士哈、啊，经文士或者是文士或这些很典型的犹太人呢，他们是对耶稣有的是很欣赏很接纳，因为他讲话像一个有权柄的人，他在解释旧约的时候，因为他们说用的是旧约嘛哈，的时候呢，不管是先知书什么，哇，他讲的他们听的是很入心的哈，很入耳的啦，可以讲很入耳的啊。可是问题是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他们在对于这个接受或者是守这些律法规条的时候，他们跟神的关系是等于零，枉然嘛，就等于零嘛。啊，这些本来是要敬畏神的，拿来敬畏神的，可是呢，变成他们为了这个条例而没有办法实际的去实践到爱神跟爱人，就是也很讽刺就对了。好，好，这是这个啊，耶稣一开始跟这个文士在一起的时候，或者法利赛人在一起的时候产生的一些，可以说是不是耶稣引起的哈，是他们所挑起的一些心里面的冲突。好，那我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他们的感受了哈，他们比任何一个民族都先认识神，独一的真神，只有他们有律法，只有他们的祖先曾经借着摩西面对面跟神有这样的机会认识神。他们心里面是很自信的啊，我们犹太人有这些是你们外邦人没有的。然后他们是看外邦人为不洁净的，就像有些东西他们不吃一样不洁净的。他们对圣洁就是洁净跟不洁净，这个没有错哈，这个一开始神也是这样训练他们。好，但是来到面对面对这个神的儿子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对他们的信，他们对那个信仰的冲击。从耶稣能够赶鬼医病，讲话那么有权柄，他为什么说你说健忘的话？因为只有神可以说这种话。那他们没有想说，他既然说的这种话，而且还真的被医治了。既然你认识说这种话的人只有神，那为什么就不能想说，那他是不是神呢？是不是神圣者呢？第一章那个鬼有没有，那个赶鬼那个鬼都称他是圣者。但是法利赛人就在他们的很顽固的成见里面，当耶稣以这种姿态来的时候，跟他们完全传统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他们有一种感觉说，神不可能是这样子的。他们知道什么是神圣者的这样的一个，他们有这种首先很优越性的认知，可是面对面跟耶稣面对面的时候，却没有办法知道这个是神的儿子，这是一个他们的很大的冲击。 我认为我其实我很同情他们，他们里面有一个很顽固的东西使他们破不了。到后来其实有很多法利赛人，很多这些都也是一样，都信了耶稣，但是却有一群人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了，他们变成因为这些而绊倒他们。好，那么现在刚才那个问题，耶稣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好，那么这一群呢，我上次有跟大家说呢，这群是属于说我本来就已经知道这些道理，那我要从耶稣来明白，更深入的来明白，来解惑，得到解的我的里面的疑惑。好，那如果我有一个很谦卑受教的心，我觉得这个耶稣不是一般的啊，不是一般我看到一般的人啊，那他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我都已经知道，只有神才能赦罪，只有神才能够这样医病，那我就好不好？我就有多一点的更深入的来跟耶稣有对话，或者是来请问他，或者来解我的惑。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产生第二种，第一种是经过体验看见，或者是我体验神耶稣说他赦免我，或者他医治我。好，那我从我体验中我认识的耶稣。那么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来听到，他们是真的是来听到，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听得到呢，不但没有建造他们，反而是成为他们的绊脚石。好，那他们其实也可以从这里面像那个尼哥底母一样，找机会再去见一下耶稣，要跟他更深入的去了解。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更认识耶稣。好，好，那现在呢，我们回到刚才那个问题，耶稣问，如果我们是属于那个很注重那个理的人，很注重我们的逻辑观念的人，好，因为我们的赦罪是要经过生，要杀羊杀牛，我们有我们的条，我们有我们的规矩的哈，那凭什么他可以说他赦罪？好，所以像这样的话，那像如果我们有这种啊很有学问，很有知识，很有背景的话，那我们如果跟耶稣面对面，像耶稣这样子，等一下看到他竟然招一个罪人，他们心目中的罪人来做他的门徒，哇，这个更受不了了。好，那这种情况下面呢，啊，以我们的背景，以我们的背景，我们是中国人。我从台湾长大，台湾有很多偶像，所以台湾的人的对偶像、对神明是不陌生的。可是他们对神明的观念呢，跟基督教的神实在是差太多了。好，所以等于说，当台湾人去信耶稣的时候，其实也会有像文士这种冲突，心理冲突。诶，我心目中的神怎么会是这样呢？啊，就像刚才我讲说，那法利赛人说，神如果神来跟他说我在这里，他讲说啊，怎么长成这样呢？怎么是这样子在讲话的，这样在做事情的呢？啊，那么我们回想一下哈，我应该从哪？刚才问题先好了，再讲我现在这个问题，先来回答这个问题。啊，到底是赦罪容易呢，还是叫他起来走容易？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这是耶稣问法利赛人的问题。这个瘸子，这个瘫痪的起来走，看得见，看到他被医治了。好，那耶稣他对他的回应，因着他们的信心，四个人的信心，赦了这个瘫子的罪，然后赦罪之后叫他起来走，等于说也医治他，也赦他的罪。然后他就面对这个文士说，你们认为哪一个容易？在下面耶稣有一个形容哈，只有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我来是为了要招罪人。好，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病的人，是一个瘫痪的人，是一个无能力的人，是一个别的医生治不好也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的人。那我们看到他起来走了，我们在四周围看到他被医治了，好，因为这四个人 耶稣夸的是他们的信心哈，没有说他们的热情、他们的爱心，他们很辛苦没有错，他们很用心没有错，可是耶稣夸的是他们的信心。那这个时候到底这个赦罪跟医治他叫他起来走这个神迹这两个关系是怎么样，为什么他会问他们这个问题，耶稣问这个问题，有没有人有什么想法？在第二章的第九节第十节，
耶稣要用这个神迹来证明他是可以赦罪的，这是就是证明他所说的两个都是有效的。对于我们一般的人来讲，你说你的罪赦了，这个你罪有没有赦都看不到，但是这个人能不能起来你是可以看到的，你说的话有没有是不是真是那样子，我们没有人敢对一个摊子说你拿起来，你拿起褥子走，
是，
但是你可能可以跟别人说，哦，你的罪赦了，因为这个东西你是没有一个马上可以看，起码是物理上眼睛是看不到的。
好哈，那你认为哪一个容易？
如果从人的角度来，你说从耶稣问这个问题容易，还是说从人的角度来问？
他问说，他就问那个法利那个文士啊，他说，
那我觉得
说
心里
对赦了呀。
如果嘴巴上当然会说，嘴巴上可能会说罪赦免罪更容易，但是在心里边肯定是觉得是拿你的罪赦了这样说更容易，因为这个没有办法 verify， 没有办法证明证实，也没有办法证伪，
没有看到，对不对？
对，没有办法来证明说这个人的罪是不是赦，你没有一个有形的东西可以看到，也不能说他没有赦，这个东西都没有办法有个明眼睛看不到的。
嗯哼，我要稍微再提一下啊，以前我可能讲过了，因为我们讲过那个生来瞎眼的，然后有人就问说，诶，是因为他的父母亲犯罪还是谁犯罪，使他生来就瞎眼哈？那耶稣很他的回答不是说是谁还是不是谁，他说呢是为了要荣耀神。所以我们要知道哈，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一开始就有这种观念，那这种观念也没有都错，也是对的啊，因为有些病跟罪是有关系的。基本上今天世界日光之下，世人会生病，这些病不是神原来创造的，是在罪的下面延伸出来的，所以罪跟病是有关系的啊。那当然你要狭隘的说，比如说像艾滋病也是跟罪有关系啊，那他们那个时候还有更多的病是跟罪有关系，但你狭隘的来讲啊，好，那广义的来讲的话，事实上如果不是人堕落的话，那么就没有罪，就没有死，就没有病，就没有死啊。所以基本上他们的概念是正确的，就是有时候人有时候有一些病是跟罪有关系，那但是不是由我们来讲哦，像约伯有没有整身都是疮啊，约伯记都是疮的时候流脓啊，又痒啊，很难看啊，又很痛苦啦、啊。那个时候他的朋友就是百般的要去证明他哪里犯罪了，神总是很意外的让我们又学了一课哈，就是让那些约伯的朋友又就总是神的事情哈，总是出于我们的理性之外，超于我们的理性，超于我们的经验，也超于我们现在的这个成熟度，总是要把我们再往上提，再往上提。这些文士也是，他们学得很仔细，学得很用功，学得很用心，解释得很好，可是神要他们不是只有懂得那些律法，守那些律法，还要去面对他们的神，跟神有很亲近的关系，这是神造人的目的，也是耶稣到世上来，他亲自到世上来跟我们面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还有没有人什么意见？刚才刘磊说以表面来看的话是叫他拿起褥子走容易，赦罪赦罪还不容易是吧？还是赦罪容易？赦罪容易，拿起褥子走不容易是吧？我忘记了，刘磊呀，没关系，其他
人
我想法。OK 好。
师母
是请讲。
这里其实这个地方我也是一直有点 不是特别明白的，就是说他为什么，因为他耶稣在医治其他人的时候，比如说一些瞎子就直接甚至用手抹一下他的眼睛就可以了，然后这里就特别要提到一个赦罪的问题，我不知道，
是，
我也觉得这个这一点挺
呀，你
别的地方他好像都不会说这个事情，
对对对对呀，是的，嗯哼，其实耶稣的医治哈，耶稣的跟人的互动哈，都是因人而异，所以我说。不要把人的经验拿来做一个好像一个典范啊，或者是拿来做一个我们一定要这样，不是这样。好，那当耶稣对这个人说你的罪赦了，那我再问炎弟兄你一个问题哈，你认为这个人有没有事实上有没有必要被赦罪的地方？
事实上，
耶稣已经这样讲了。那你认为，既然耶稣这样对他讲，好，然后拿你的那个褥子起来走的时候，你认为事实上这个人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必要性？刚才刘磊是说要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那或者有没有可能是，就是说？耶稣知道这个人之前有发生过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导致他的这个情况，然后就特意面对他，因为可能别人，也许抬他来的人知道，或者是什么别知道吧，所以是不是耶稣是特意只是针对他这样去说，所以说你的罪赦了，然后更，对，有一，会不会是有这种可能？
所以你的想法是一个可能性，对不对？好，
就是对他特意
我了解
对这个人说了这句话，对，
嗯，
而那个瞎子他就知道说是也不是你的罪，也不是你父母的罪，然后这个就是说可以说是你的，可能是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吧，导致他是是这么想，
是好，那其他的人有没有什么想法？
师母，我的想法也是，就是他的病也是因为他的罪带来的。
OK，
所以这是一个赦罪，是一个内在根源，然后外在的显示就是那个起来可以走了，就是表示同步进行的。
是。
然后这个让我想到，耶稣他对那个女人说，你我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你看他不是他没有说赦他的罪，但是他提醒他不要再犯罪了。
没有定罪他的罪是。
对，所以可能有些时候可能真的是罪的原因已经造成了这个我们外在的一些病痛或者是什么。那有些可能就是像您说的因人而异的，可能是有些罪他还没有到那个，但是耶稣提醒他你不要再犯罪了。
呀，像那个毕大士池的那个毕士大池的那个旁边那个在那边等那个38年病人有没有，他后来再碰到他说你不要再犯罪，不然你会更厉害更严重。是。我这样，我个人，你讲，请讲。
如果把一句话换来，你赦罪重要还是让你站起来重要的话，我就选择呢，就是我的罪的赦免比较重要。因为假如那个我的身体还没有站起来的话，我可能如果我的罪赦得了赦免的话，我可能或者还在那个病患之中，但是我觉得两个来讲呢，我罪得赦免呢比较重要。
好，那我这样问你哈，我问你，如果你现在面对耶稣，好，那你知道你有一个，因为你等于说你对耶稣是一个来求他，或者是 来见他，你有需要在面对他的时候，那如果他要你选择说你要我赦你的罪还是你要我医治你的话，等于说你的回答是说，那我会选择耶稣你赦我的罪，可以这样讲吗？可以这样，你的表达是对不对？
对对
对对，好
的，
好呀 ,OK, 是。等于说赦罪是一个我的罪被赦了，我就有永生，有永远的生命，我就跟神和好了。那这些病呢，我现在帮林弟兄再表达清楚一点，这些病是一个人生短暂里面的一部分。好，那反正我如果被医治了以后，我还是要死嘛，但是呢罪被赦的话，我就有永远的这个生命了。好，那基于你已经知道什么叫永生，什么你知道什么叫做被赦罪，这是基于你现在已经知道。好，那我要这样说哈，回到以色列人来讲，其实他们也知道什么叫做被赦罪，那他们也知道罪跟病的一些有可能的牵连。好，所以基本上你的前提跟他们的前提是差不多的，等于说大前提的。好，你因为你现在是已经信了嘛，所以你知道被赦罪的重要性，然后身体也可以求主，但是如果要我两个选一个的话，那我宁可就选说我要这个永远的，好，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哈。那犹太人基本上他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应该有这样的认知呀。Yeah. 还有吗？
师母，但是
听讲，
但是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他们是否能意识到，就是说是他来找耶稣的目的是来被赦罪的？因为他们四个人把他抬来，或者包括那个血漏的妇人去摸他那个衣裳穗子，他只是包括那个干枯的那个手复原的话，他们当时有没有想到这么的高的层面？因为他们大老远听说，只是说有一个也许他们认为是先知，或者有的人认为是大卫的子孙，是那个什么，但是他们有没有真正明白，就是说这个来的这个人能带他们进入永生，或者是怎么样？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们当时后面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喊着要把他钉十字架。因为就是说他们是否认为这个，我的意思说他们是不是认为这个人就是具备医治的能力，这个神迹，但是他们能不能意识到他有赦罪能带他们进入永生的这个权柄？我不知道那么耶稣医治了这么多人里有几个人能够明白这件事情，就当时他们的能不能想到那么多。
我用这个说赦罪跟永生哈，是用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的观点哈，是来解释这个事情。但是对于罪跟人的生病跟人有没有永生，以旧约的时候他们的观念是人会复活，好，只有撒都该人不相信了啊。那基本上以传统性的他们的观念，这个他们比我们都更深刻，就说犹太人比我们更深刻，对于因为他每一年都要献一个赎罪祭嘛，对不对啊？这个罪要被赦免，这个是基本上就是他们的很深刻的。反而我们要承认说我是罪人，我需要被，可能反而是难一点哈。那我是认为说他们是有这个概念，但是不是像我们解释的这样子的。好，假如因为这样，所以他不是这样。他们从那个整个的宗教的那个他们的范围里面呢，他们从小的这个教化里面呢，家庭的这个就是这些教导啊，这些仪式里面呢，他们有这种概念。我可以确定他们有这种概念，好，当然不是像我现在在解释，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好，那问题是，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针对这些文士里面心里面的质疑，好，那从这句话来看的话，是让他的目的是要来提醒犹太人说，你们知道谁才有赦罪的权利，等于说像刚才刘雷讲的，他要让他们看到，那如果你知道只有神能赦罪的话，那你就要去推敲一下 或寻求一下到底我耶稣是谁，不能一下子就否认我、啊、而且我讲说你的罪赦了，还让他可以拿褥子起来走，这不是一个明证吗？等于说耶稣是在加强要帮助，耶稣从来没有要敌对谁，一开始从来没有要抵触要敌对谁，只是他知道法利赛人的心是怎么样的心，因为在以赛亚书已经讲过了，他们有耳朵好像蒙的有故意不听，有眼睛也是蒙蔽着故意不看，就好像他们就是不要新的东西。等一下我们谈到新旧的问题哈。好，那对于我来讲呢哈，我这样讲看你们有什么样要表达哈，就再表达哈。这一句话是针对犹太人为解他们的惑。如果他们回答得出来，当然事实上应该是哪一个容易呢？应该是赦罪，不是一般人可以赦的。好，我今天如果身为一个平常的人的话，我如果是医生，我还可以说，哎呀，我给你药方什么的，给你建议，我帮你治。可是要讲出赦罪，这个是怎么讲呢？就是不可能的啦，除非是神，不可能的。就像犹太人想说，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那反过来讲说，你就一定是有讲这个话的资格的那个神，可他们就没有办法突破他们心里面的成见。所以这个话是针对他们，是为了帮助他们去再往深处去领会。我觉得耶稣在这个各种层面、各种背景的这些群众里面呢，他的心只有一个，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转向神，回到神的身边。好，这个犹太人是耶稣的宗族，是他的弟兄姐妹，他说凡是遵行神父子就是我的弟兄姐妹，骨肉至亲，可以这样讲。好，针对他们要用这样的一个话来让他们的那个逻辑可以通得过去。另一方面，耶稣说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个人我也认为说这个摊子一定有罪的问题，不然的话他不会直接这样讲。就像刚才严弟兄讲的，他并没有每一个医治人他都这样讲，有提醒他们说不要再犯罪，但是他并没有每一次都说先赦罪、啊、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摊子本身就是需要这样子来得到医治。好，有没有人要再表达什么？等于说在场的那些人，耶稣想尽办法针对这个人的需要，针对四个人的信心也给他们得到益处。他们没有突然劳累了，就这么用心的把屋顶拆了、yeah. 那听的人看的人，因为他在这里主要就要教训他们嘛，然后呢对于这一群心里面有异议的人，他都想尽办法要来帮助他们。这是我看到主的心。好。在这里面哈，你想哈，我或许用这个问题来引导，看看你们能不能更能够深入这个他讲这句话的用心哈。好。我们猜了哈，当耶稣在讲话，然后前面第一章已经告诉我们，他讲话像一个有权柄的人，不管什么时候，他这个几年里面他的讲圣经，他的都是有权柄的那种姿态，在这是公然大家承认的，包括那个犹太人。好，那么当他在那边讲话，在那边教训人讲道的时候，突然间有四个人在上面拆了一个洞，然后把那个因为从外面进来没有位置给他放，从上面坠下来的时候不得不闪开啊，对不对、哦、那如果你是当中的一个人，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讲？好，我们分成四个好了，耶稣等一下再讲哈。第一个，如果你是那个房子的主人，你会怎么讲，你会怎么想？这个事情正在发生，有一个人把我的屋顶拆了一个洞，把一个瘫痪从那里坠下来， 如果你是主人，你会怎么想？
不高兴要找他们，将来要帮我修房顶啊。
本来大家很热闹，
对
呀、
啊，所以肯定就看到一个房顶上被拆了，可能如果我是主人，我肯定都发懵了，说这是干什么呢？
是侵犯到我的房子，对不对？我让你们来这边已经很够好，来拆我的房顶啊、哦！我告诉你们哈、啊，在我们信主的情境当中，这种事也会发生啊。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跟了耶稣好像一切都很顺利，一切都很风光，不是的，这种事也会发生呀。好，我想大家都很认同刘磊，如果他是房子的主人，那么第二个，如果我是在场的群众呢，会怎么想？这个大家比较好表达，对不对？好，各想一个想法来。好，现在我来这边，我听说耶稣啊很会讲道，然后他也医治过人，或许我心里面有一些需要啊，正在很用心要听的时候，突然你怎么上面蹦一下来，然后好、啊、那些尘土可能会掉到满地是。那如果你是当中的群众，你会怎么想？
应该会抱怨吧。
抱怨哈、啊、好像那个被打断了哈、啊、我本来好专心的、嗯、被打断了，或许那个尘土还会掉到我的身上来啊。嗯哼。对，有可能。有时候我们在聚会的时候，那孩子哭啊什么，大家都会把转头过去，谁的孩子在哭啊，类似这样啊。我曾经听过一个姊妹说，她不能带，她的教会不容许她带孩子去聚会，因为那个孩子会吵到他们啊，类似这种情况啊。我没有说谁对谁错啊，都是说这是很实际的一个情况。还有没有人？
或者他们会不会也会感觉到很意外，就是说也有可能这个摊子他们也都认识，但是突然发现这个人也被送来了。对，因为他们只是在听讲
道。他们会傻眼，还是你会去帮忙，炎帝兄你可能会去帮忙哦，是不是？
对，这个反正可能就是他们周围的一个村里面的一个人吧，也许突然他们发现用这种方式就从上面就顺下来。
意外，非常意外，非常意外，是。嗯哼。还有吗？我们很诚实的讲，或许你的个性是那种觉得说、嗯、哎呀我们来好像很觉得说很怎么讲，很兴奋说，哎，有一个事情比听到还要让我们觉得惊奇的事情发生了哈。或许也有哈。
嗯，师母，
那、啊、是，
如果我在当中的话呢，我正在听你聚会，然后房顶突然给人扒通了，要抬个人进来，那我可能找个角落，嗯、我就坐在那里看着，到底要发生什么事，
看看到底什么事情。OK， 好，就等于是做旁观者就对了。好，
嗯，
好，呀，嗯哼，是。
如果那个毯子因为这个举动拆了那个房子能够得到意义的话，它的个意义就比那个修复那个房子呢就更大了。
好，所以林弟兄，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觉得如果房子是你的了哈，你可能会觉得说拆的好，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吗？
可能是这样，因为嗯。拆那个房子、啊、就可以那个重新再弄过嘛，好吧？但是、毯子的医治不是那么容易的，有一点
是。但是还没有看到哦，还没有看到他得医治哦。哦，还没有看到，是我了解你这个是很能够这样的一个是很成熟的看法，当然，不管什么事情发生，只要让它成为美好，好、哦。凡事互相效力得到益处就对了，对，当然是这样，是的，嗯哼，是。
师母，我会很，我会对这几个人，我觉得他们很疯狂，很吃惊，然后、
uh-huh.
然后呢，然后呢，我接着第一感受是这样，然后接着我会很佩服他们，我会觉得他们、uh-huh. 他们很想要到主耶稣的面前这样这么的这么的有信心啊、然后这么的。就是争取啊，这样尽一切可能，就这个创造可能性来见耶稣，我会非常非常佩服。
是呀， 可能你的就比较类似刚才林弟兄讲说，就觉得很认同很佩服，是的是的，有可能有可能。好，那我们来讲第三种，第三种人就是文士。如果你是文士，很懂得圣经的，那看到这个场面的时候，你猜会有什么想法？我今天是一直希望你们能够了解文士的心态的啊。然后我并不认为那些文士或者是法利赛人都是我们所谓的坏人，不是这样哈，很冤枉的啦，非常冤枉的，很可惜的。他们那么懂圣经的律法，那么守圣经的律法，然后却呢，却会错过神的儿子跟他们面对面，这个是我认为是很遗憾的。好，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耶稣四周围的这个场景的人当作哪些好人哪些坏人，没有这样子的，都是需要救恩的，都是需要耶稣的赦罪的啊，都是耶稣所爱的，是神所爱的呀。所以如果是文士的话，你想有可能会有什么想法？他们倒是没有在这里讲到说他们怎么这样拆了一个房子下来怎么样啊。
我觉得从文士的他们可能会更多的想到想到自己是被打扰了吧。可能因为他们来可能也是想听听耶稣会讲什么，然后讲着讲着正在聚精会神的听的时候，突然就他们可能不会存在那种想看热闹的那种心态，他们可能就是那种很好学的那种人，一直在听，听着听着突然自己就那还不是很大，应该还是很大的动静，然后又很大的这个动作，又下了个人。对，所以可能他们会觉得有点这种感觉吧。
是，就是他们的注重点是在于听耶稣讲道了，哈、哦、呀。
他们应该是属于那种课堂上的好学生，那种注意力很集中的人。
是的，我是这样想了哈。如果我是文士，我可能开始想一想我那里面的第几条的条例。如果有人把人家房子拆坏的话，应该怎么赔？应该怎么应该说什么规矩啊？如果我是文士，有可能会想这个。好，那我们再来想往下面想，那耶稣的表达是什么？耶稣在这里的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啊，通常如果一个场景啊，有人讲到，有人在听，有我们当中的这个秩序在那里的时候哈。可能那个最有一个反应的哈，最会被干扰的，我在想应该是讲员，因为他正集中精神的专注的要讲他要讲的，突然间哈，至少我会这样，就是会被那个一下注意力就会被打扰到啊，不是说我不喜欢他们这样，而是说呢。我自己本身我就没有办法，就是一有这个的话，我可能就会分心了，可以这样讲。好，那我们来看耶稣他怎么表达，那我们都很清楚了。好，耶稣有一个专注点，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面，他的专注点是什么？我不能讲专注点啊，他有一个给人的一个很大的印象是什么，或者是应该是什么？
应该就是人吧，他会更关注于，对，他会放下手中的事情，甚至是他自己的休息去，包括游戏，对，
很明显的是的。然后一方面是他所注重的，一方面呢，约翰福音第一章说耶稣到世上来怎么样，把父怀中的独生子父怀中的独生子把父表明出来，有没有？等于说呢，耶稣不管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境，他所表态的就是神的表态，就是不是神性哦，这里他是人，完完全全的人，可却是神的性情， 是神的一个价值，神的一个重点啊，这个是我们要学的。因为我里面提到有一群就是要跟随他的人，就是要跟他学的。那我们会学到，我们慢慢会学到，我们本来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他一来，他就马上怎么样，注意到他们的信心，他们里面的那个用心里面的信心。哦，我觉得这个很不简单。好，一定要很专注了。好，这个整个这种事情拆下来，一定有声音，有灰尘，然后里面一大堆人，哎呦，都把那个哦，就一下子被打乱掉了，被很扫兴，就没有办法注意听了，乱成一段的时候，他说你们的信心。所以这个是耶稣的一个表达，一个表态。好，所以我一方面用这样子来让我们稍微有一点思考。好，还有没有对这个有什么样的意见？刚才我们讲的四个方面，那我们不会一下子像耶稣一样，我们有我们本来的旧模式，我们有我们本来的这个个性。啊，有人个性的话就觉得说啊没关系，怎么样都好，那看看热闹啊，或者是等等看或很多事情也可以。好，那有人就觉得说，哎呀，我来就是要听到，为什么被打扰呢？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不懂规矩呢？可能都有，但是我们就看到耶稣在这里被门徒看到，他是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场景。好，那我们回，如果你们要表达，等一下再表达哈。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你的罪赦了，然后起来，拿你的褥子起来走。其实这个也是让我想到刚才要问你们问题的一个原因。我认为当耶稣在面对这个被抬起被坠下来这个人的时候，这个摊子的时候，他的心就是对着他的心，对着这个摊子的心。所以他赦他的罪不是一个象征性的，是必要的。他叫他拿起褥子起来走，是他很愿意这样来医治他的。一方面也对文士有一个启发，说像我这样子做，你怀疑我是谁呢？你为什么这样议论呢？你能不能有一点点突破你的这个原来很固执的这样的一个理性，或者是你的认知呢？我觉得耶稣都有这样的一个对人的一个用心呐，啊，这是我觉得我有体会到，啊，那当然他的结果呢，也有一些结果，就是除了这个文士的质疑之外呢，就看到那个被医治的那个人呢，当众走出去，啊，然后呢就众人都很惊奇，然后归荣耀给神，等于他做了一个见证人就对了。好，他做了一个见证人。那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哈。当我做了一个见证说神医治了我，神曾经医治过我，不管有什么病都有可能啊。当我做这个见证的时候，请问这个叫福音吗？我们一开始
我认为不是。
OK, 请讲。那为什么你认为不是？第一章一开始说到福音的起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好，我们可以像文士一样来用这个，他能够医治我，而且他还说了一句要赦免我的罪，来认识到他是神的儿子，人的儿子，人子耶稣。好，后面他自己自称为人子，然后是基督，因为只有基督，只有王才有权柄。我可以从这个来认识到他。但是我一直在强调，从第一章到现在到第四章当中，你会看到医病赶鬼这些我们看得见的神迹，或者是人得着的好处，包括吃饼得饱，这些绝对不是耶稣到世上来传道的这个的一个最最主要的重点。好，他是一个在当他走过这一趟的时候， 人就从这个地方得到益处，然后人就从啊，就是就好像那个使徒行传那个时候有没有人去摸了这个彼得的啊或保罗的也得到好一样，就好像就从这个边缘得到益处。但是最重要的真正的福音是，哎，刚才谁讲的？我要让你讲完，我不帮你讲了。哪一位？刚才请讲完好吗？你认为不是，为什么不是？
那就是很多邪教的东西，它也可以一并干归啊，也可以做出那个就是奇迹的事情来，但是它不会让人得到那个灵魂的那种永生。
是是是呀，基本上。福音就是一定要跟耶稣神的儿子人子耶稣还有基督、哦、是被高抹的被命定的被立定的啊、the Messiah 救赎主、啊、救世主一定要跟他有关系。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啊，第一段的第一个问题，当我们要帮助人，当我们向那四个啊、人抬着摊子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热心有这样的爱心的时候啊，像类似这样了，不是一样的情景了哈。我们用心良苦的帮助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把他带到去认识耶稣？这个才叫做福音。好、啊，我很非常阿门啊，跟李莹非常阿门一样啊哈。好，所以这个给我们做一个思考，然后让我们也做一个学习，因为耶稣对那四个人说：“你们的信心。”只要是信心是针对神的，信心的对象就是神，有没有？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信有神，第一节是在讲到什么叫信心嘛？信有神，还有信他要赏赐给那寻求他的人。好，好，这个部分。然后呢，我们也刚才基本上也在谈第二个问题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些圣经专家呢？他们会这么的排斥耶稣，因为他们所守的所认为的信仰的中心就是律法。那这个律法里面有四条是神自己。当律法里面没有神的时候，没有对神的敬拜的时候，耶稣刚才说拜我是枉然的，这个是刚才我给你们那个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好，那么到这里有没有谁要稍微对这一段有一些在回想的？刚才你也还没有给你有机会讲的，有没有？
师母，
是，
我觉得耶稣啊，他真的就是这种拯救灵魂的这种使命和慈爱啊，他针对不同的人，就针对这个人，他就以这个人的需要，这个人能明白的方式去拯救他。比如说那个血漏的妇人，他就说的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看他对每一个人讲话都不同啊，你的罪赦了啊。还有的人他就说，人家在呼唤大卫的子孙，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就是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对每一个人的经历需要，他总有智慧和慈爱，把他自己向人家表明他是救赎主。他是救主，他有恩典，然后他对每一个人，你看他讲到这个小子，他说你的罪赦了哈，他，那我们可能就讲，那在祷告当中啊，一聚会啊，你得医治了，你站起来走一走，试一试，其实他知道这个人内心深处真正使他瘫痪的原因。他就是带着那种慈爱和权柄，就跟他说：“啊，你的罪赦了。那这个人他就得着了。那你讲到得到这个罪赦了啊，你好了，你起来了。那将来你可能会再犯罪，你可能会去再瘫痪。但是他讲到说你的罪赦了，就是我听到来说，就是对我一个很深的提醒，
是
有人赦免我的罪。”
是的，
有人能赦免我的罪，让我不陷在这个罪中，让我就是我可能也巴望着被医治，那急或不然，我有盼望。
嗯哼，嗯哼，
嗯，
呀、 对于这个接受的哈，对对，面对的主所接受从主来的啊，我们里面一定会有圣灵的光照了，一定会有圣灵的启示我们，让我们得着。你刚才提到那个血肉的、啊，其实他是没有想要出面的，他是被耶稣叫住，在大家面前
是
承认他，他还叫他女儿，对不对？我没有记错的话，叫他女儿，对不对？
嗯。是，
他
叫
他
女儿
呀。Yeah, 所以刚才提到说，他耶稣没有说你的罪赦了，可是我认为这个血肉的妇人心里面是有一种羞耻，我不能说罪恶感啊，对，见不得人，有羞耻感的啊。但是耶稣知道，他需要被建造的不是只有这个病，当然这个妇人来找他的时候，一定也是冲着他的病来的。我只要摸一下，那也是信心啊、嗯哦！我不用，我只要摸一下。可是耶稣特别的叫住他，所以耶稣对一个人的医治，对一个人要给予的时候，是一个针对那个人的整个的需要，而且是根源的需要呀。Yeah, 对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只有他们对我们都一样呀。Yeah, 对我们都一样，
是的，
是的，是的，嗯，呀、yeah, ，是的。还有吗？请你们继续表达。当神看着世上的人的时候，他没有喜恶了，没有说哦，我喜欢这个，我不比较不喜欢，没有，完全没有，不管是谁，一点都没有他自己的喜恶，但是他只有一个喜悦，就是信会让他喜悦，信他就让他啊讨神的喜悦，但是他没有说对着各种人。他们的背景，他们什么有一种分别的看法都没有呀。这是我觉得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看到耶稣的时候，体会耶稣的时候，我们要真的是领受到他对我们的心了、啊、哈，对我们的工作跟对我们的心，还有对我们的教导，因为我们终究是要学他们嘛呀。然后我们往下面看的话，你们如果想到就讲哈，请你们不要客气哈。那我们先往下，我们进一段了哈，我们看一下到15节，回到马可福音第二章15节，嗯哼，到第17节好吗？ 15 节到第17节。这个本身的描述呢是一样，焦点这个镜头转向法利赛人跟文士哈，他们看见耶稣做什么事情啊？麻烦15到17节，看谁要念来。马可福音第二章。
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有古卷做文士和法利赛人，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好的，请你，对不起，请你补另外一节14节，应该从14才对啊。耶稣经过
的时候，看见亚勒非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
好，从第一章我们就看到耶稣已经开始在呼召门徒，门徒就是要跟他的。好，他讲很清楚，跟从我，跟从我就是说你要放下以前你的不管你是什么专业，不管就是你就跟我就对了。好，等以后吃啊住啊喝啊就跟耶稣在一起了哈，这是一个尾声了哈。那我们看到前面第一章呼召渔夫哈，我们讲渔夫，其实这个渔夫的形容哈也没有很正确，因为他们那里的话是加利利湖或加利利海啦，那是一个湖啦哈，大的湖，那他们称为加利利海，那里是有这种就是渔业，就是专门就是在一群人好像一个 一起，然后一个团队，然后就专门去抓鱼回来，然后就去卖，或者类似有这种以这样子为业的这样的一些不能讲渔夫啦，就怎么讲比较好啊，没关系哈，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哈。那我们从第一章看到就是四个，就是有这个渔业的或捕鱼的这个背景的。那来到这里呢，就是一个税吏。那么在这里这里应该是加百农，对不对？是不是加百农？对，加百农第一节告诉我们在加百农。好，那我们知道这些城市哈，加利利海这四周围呢，他们有一些城市。那么这个城市城镇呢，要入进去的时候有一个收税的关口，就类似好像我们那个中国的话，就是深圳到香港当中那个有一个过一个关一样啊。那么那里会做一个税吏收钱的啊。那么现在耶稣看到这个亚勒非的儿子利未，也就是马太，就是马太福音的马太啊，然后他就对他说，你跟从我。诶，他就起来就跟从了耶稣。好，那我们知道在法利赛人的眼中，我刚才讲过什么叫做罪人，他们犯了律法不守律法的叫做罪人。所以呢，特别是针对两种人是让他们非常不耻的，而且呢是怎么样看为不洁净的。好，你要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圣洁洁净跟不洁净是分得很清楚的，所以法利赛人特别有这种洁净跟不洁净的观念。所以来到新约的时候呢，耶稣来的时候呢，他们整个都要打破这些观念的时候，对他们是很难的。耶稣竟然不但找一个税吏做门徒，而且呢还跟他们一起坐席吃饭。你知道犹太人吃起饭来可不是像我们这样一个人正襟危坐的围一个桌子，不是这样哦。他们是这样靠过去的哈，他们是坐着，然后呢就是有点会依着对方的，有点半躺那种感觉哈，那种吃饭方法。然后你们如果看到那个图案，那个晚餐有没有，就是这样。那个时候约翰就是有点半靠在耶稣这边，然后这个因为他们那个可能位置的问题哈，那他们是这样半躺着哈。坐也躺这样，然后那彼得才会跟他说，你问一下耶稣，就是因为他刚好在旁边，是这样子跟他们在一起的。耶稣这个圣者，第一章那个恶鬼确认他是圣者，然后他又刚才又说他可以赦罪，那现在呢竟然看到他跟这种罪人一起吃饭，之后还召他做门徒，哇，这个是对他们的一个，真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了哈。对这些哈，那当然耶稣一样知道他们心里面的想法，所以他马上的，他没有说，哎呀，不跟你们一般见识，他马上又跟他们讲，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在这里我想对于文士跟法利赛人，如果他们有一个受教的心，他们应该知道他们本是这一群需要被赦免，这一群所谓的有罪的人其中的一个。可是那个时候呢，这一群人呢当中有一些人啊，不是所有的法利赛人跟文士都这样， 有一些人呢已经把自己的位置提高到一个地步，成为好像是一个审判官一样，所以才会抓着一个奸淫的妇人到耶稣面前说，你说要不要打死，要不要处死啊？所以里面就变成那个律法的一个裁决者一样啊，用律法来看人，来衡量人。可是没有想到他们自己本身其实就是在这一群有病的人，这一群有罪的人当中。那么耶稣就再次提醒他们，我来本不是要招义人，乃是要招罪人。耶稣很开始就讲了，天国近了。以前旧约的国是什么国？是以色列犹太人的国，大卫的国， 现在耶稣一来的时候，他已经从大卫的国，但大卫的国位要到永远的哦，耶稣已经跟他立约了哈，但是呢他已经把这个神的这个计划呢已经拉下来到全人类的，是天国了，天的国度了，不是地上的国度。所以他很清楚的在这里对那个法利赛人跟文士特别的告诉他们啊，有病的才需要医生，那我医生来了，这个我这个救主来了，不就是要救罪人吗？啊，一直要提醒他们说，你们在信什么？你们到底在期待什么样的救主？当然我们知道他们期待一个可以让他们脱离这个罗马政府的权势的这样的一个王哈。好，那这个是这一段哈。那我们再往下面那一段的话，就是把它念完好了哈，我把它念完哈。谈到就是进食的问题哈，我们就从18节念到28节好吗？18到28，因为这是关于到这个一样是律法啊。18到28，我们18到28有10节。好，看哪谁念5节，再加5节，这样好吗？18开始。
我来念吧。
好的，请念李莹。
当下耶稣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在，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
好，我们先到这里哈，这一段先到这里哈。基本上这一段的是提到禁食哈。那禁食并不是十诫里面的律法，可是禁食是在旧约的时候基于这个基于这个安息日的一个大前提呢，就提到说人要有一个要有一个安息安歇或者是停止的这样的一个律例哈。那禁食本身不是一个规定，可是禁食呢是一种神跟人之间的方式，就像耶稣被带到旷野去禁食，是只有他跟神。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耶稣说，禁食的时候不需要让人家都知道你在禁食，禁食完全是你跟神之间的，而且呢你是愿意舍掉一些平常很繁忙的，或者是让你很用心的，那么现在呢为了某一个目的，为了你跟神的关系，或者你要想跟神求什么哈，那就把它放下来，然后专心的，因为进食的话要舍掉自己的需要，对不对？好，就是我们饿的时候不吃，好，表示我的心很迫切，是完全是人对神之间的关系，个别的关系。好，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看到耶稣特别对法利赛人讲说，你们如果进食还刻意的告诉人家说，哎呀我今天进食，当然看我们的心啦，我们不能说不能讲我在进食，但是呢基本上进食是神跟人之间个别的事情，好，那有它的意义。因为有一次耶稣说，这种鬼没有进食是赶不出去的，赶鬼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服事，他要有恩赐，而且呢他要非常的灵里面要非常的警醒跟专心，那不是开玩笑，好，我自己参与过我知道。所以呢他说有一种鬼呢不进食他是不出去的啊，所以这个进食本身是为了 跟神同工，然后或者是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的一个迫切到一个地步呢，用这种舍掉自己的不管是需要或什么的方法来表达我的心里面的恳切。好，那么在这里呢这里文士又有一个问题了。人家约翰的门徒他们都进食，法利赛人也进食。好，那为什么你的门徒不进食呢？其实这是一个疑惑，对不对？疑惑就可以问啊，问了如果我得到答案我就解惑就好了。好，